看守所的门被打开了，这小屋里的12个人全给带到院里头。马英心里得到挺高兴，是死是活来个痛快，总比这活棺材里闷着强。不但他这么想，屋里的人都这么想。周德贵也蹦到院里了，哎，这回来个痛快。可是没想到刚到院里，一见刺眼的阳光，谁也受不了了，就觉着头重脚轻，全都躺在地下了，迷迷糊糊跟睡着了一样。那老警察对这事儿懂，经常遇上这个事儿。这个阳光对人来说最宝贵，要总见不着，冷不丁见了一回就受不了，这是自然的一种现象。老警察很清楚，因为他经常遇着这个事儿，捋着胡子在旁边瞅着，睡吧，休息一会儿啊。哎，这警察还不太着急，要么过了5-6分钟，人们恢复了正常，一个个在地起来了。老警察走到马英的前面，小黄道：“刚才侯老奎给你送了点馍馍，吃几个吧啊！我不饿。哎，你没经验，吃得饱饱的，挨打不疼。另外，我再告诉你啊，这次审讯可严格了，你要熬过这一关去，那就没问题了。过不了几天，把你们送到壮丁训练所，那吃得住的都比这儿强得多，再发给你们枪，就没事了啊。”哎，这老警察还不错。马英把馍馍拿过来，自己没吃，分散给这12个人。大家很受感动，你让我让，马英算勉强吃了一口。就见警察二次喊：“小子，跟着我走。”12个人鱼贯而行，出了看守所，拐了3道弯，进了一座院子。这院子十分宽阔，被一道大影壁墙挡着。等转过影壁墙，正面是大厅，这就是法厅啊。人们没进法厅的时候觉得挺高兴，等迈步一进去，不由得吸了口冷气。这屋子跟森罗殿一样，不但光线不太明亮，而且这里边全是刑具。马英一抬头，在那房上吊着2个人，这2个人简直打得跟血葫芦一样。其中有一个人2只胳膊在上面吊着，2条腿往下耷拉着，看这意思，这人吊的时间可不短了。就见他二目紧闭，紧咬牙关，脸白的好像一张纸，那鲜血顺着2只脚滴答滴答往地下流着，在这人的脚底下有一滩鲜红的血迹。那边还吊着一个人，这人吊的是2个大拇指，2个拇指怎么能经住这身子的翻脸？鬼子多残忍，还在这人的脚脖子上加了一摞砖。这人更受不了，可是这2个人是干什么的猜不透。再往2旁一瞅，列摆着各种刑具，老虎凳啊，灌辣椒水的台子，夹棍杠子，还有很多的东西叫不出名来。往那个犄角一瞅，生着通红的炭火盆，铁烙子铁链子都在里头烙着，烧得通红通红的。房梁上还闲着7-8条绳子， 往正中一看，有一张特大的桌子，是红木雕刻的，后边一把圈椅坐着个鬼子。这鬼子个儿太小了，桌子高椅子高，他个儿太小，离老远一看就光露着个脑袋，直着的是脑袋，不知道好像摆着个破羊柿子，小鹰钩鼻子，薄嘴片，戴着战斗帽，挎着东洋刀，在案子底下露着两只大皮靴。在这鬼子的旁边坐着个中国汉奸，西服领带，看这意思是个翻译。两旁边站着鬼子、伪军，还有好些行刑的刽子手，一个个呲牙咧嘴，真跟森罗殿一样。马英十二人一并排站到桌子的前边，听候鬼子的审讯。这个鬼子叫小野，现在是城里的宪兵队的队长。要说这个小野杀死多少中国人，他也统计不上来。从918事变那年，他就到了我国的沈阳，经过特种训练，又派到华北，最凶狠毒辣一个家伙。他对待中国人就是一个字，杀。他拿杀人就当开心解闷的一种游戏。现在他看面前站着12个人，连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又戴上，盯着鼻子挨个的看看。你们腾腾八路的，这12人好像是一起回答的一样。八路的不是，起来，腾腾撒谎，撒谎的没有，确实是良民，不是八路。说话没有撒拉撒拉的，他一声吼叫。警察们过来把这12人全推出去了，滚蛋走。大家纳闷儿，哦，审讯结束了，怎么进去问这么两句话给撵出来了。可是刚撞过影壁墙没走了几步，过来一个特务，等等，都在这站好啊，在影壁墙这排队，先进了一个啊，一个一个往回蹬。马英头一个就想进去，那个有病的老头过来了，哎，大家站住吧，我头一个，别让我着急了，我有拉痢疾又有病，要死死个痛快，别受罪了，我去。那特务点了点头，把这有病的老人带进去，剩下这11个人在这等着。时间不大，就听到法庭上传来一阵叫喝声和老头惨叫的声音，紧跟着就听着汪汪狗咬的声音。老人在受折磨，老人在受刑啊！哎呦，这种叫声谁也受不了。马英把俩耳朵堵上，周德贵攥着拳头，犄角牙，这他妈是什么事呢？这是，哎，咱们在这等着吧。有的马心都提着嗓子眼儿，等了一会儿，老头的惨叫声听不见了，还听见日本狼狗的汪汪的咬声。又过了一会儿，狗也不咬了，人们心说完了，老人还有没有命啊？正在提心吊胆的时候，就见在影壁墙那边出来俩汉奸，架着这老头，刺啦刺啦在地下拖着，扑通，扔在马英众人的面前。大家呼啦朝过去一看，哎呦， 把老头可折磨坏了，裤子全都撕碎了，顺着两条腿往下直淌鲜血，都咬烂了。马英的眼里都喷出了怒火，恨能跟鬼子当时就拼了。就见那特务汉奸们看了看，再来一个。马英刚想过去，周德贵过来了，用胳膊一搪马英，
导游，我个儿大筋的啊，下一个是你的。
晃着肩膀的周德贵要跟着进了法庭了。马英众人在这仍然等着，哎，屋里没动静，待一会儿听着铁器的声音，歇了哇了，歇了哇了，歇了哇，不知道给上什么刑。周大贵连哼也不哼，哈也不哈，院子里静悄悄的。马英的眼泪淌下来，多坚强的汉子，大贵，我们应当向你学习。好样的！等了腰没有15分钟，就听见一阵脚步声，两个特务把周大贵给架出来。众人一看呢，周大贵比不进人的时候啊，脑袋大了好几圈，脸都浮肿起来了，顺着眼珠子往下淌血水，看这个肚子也不小，大概给灌了辣椒水。周大贵使劲把这两个特务往两旁一推，呸！
我自己能走，
摘摘晃晃的扶着墙往这边走。等离着马英不远，他走不动了，一条腿往下一弯，一捂肚子，吐的全是血水呀！马英过去赶紧把他扶起来。正在这时候，那特务就过来，
再来一个。
马英再不容别人说话，站起来往里就走。我的，萧阳跟着也要进去。
不，
老萧，你等等，下一个是你的。人们不但不害怕，相反，这个气势更大。马英大踏步进了法厅，心里的暗自叫自己的名字：马英，你是个革命者，要经得住考验。鬼子的刑具吓不倒我，你不就是打吗？今天我尝尝你刑具的滋味，我还要亲眼看一看你们怎么收拾我。马英能想到这儿，迈步进了法厅，站到受审席上。那小野这人正抽烟，屋里头是烟气刚刚，马英站在这儿，他没说话，把半截烟卷抽完了往地一扔，
你的八路的信，
八路的不是，
撒谎大大的撕了撕了的，死了的也不是八路。
小野把眼一瞪，
打打了，
说着他一回头，冲着手下人嘀咕了几句，过了两个小特务，不中分说把马英的胳膊一拧，拿绳子就给捆上，在房梁上系下根绳来。马英就觉得头重脚轻，唰一下掉到半悬空。这阵马英心里在想，我第一次回到萧家镇遇上了陈宝义，就被这样吊到大树上，那时候我救了陈宝义，没想到今儿个我自己也被吊上来。马英心里在想，瞪眼看着敌人，他们打算怎么办？就见这俩特务把袖面一卷，每人拿了条鞭子，鞭梢就有3尺多长，在凉水盆里头站了站，迈步到了马英的面前。
叫你小子不承认，嗨，人！
3尺长的蟒鞭叫唤了一声，
被藤打在身上，水点心崩到马林的脸上，就在这后背上，啪，这一鞭子就是一条子肉，一阵火辣辣剧烈的疼痛，马英把牙咬开，心说话打吧，我豁出我这一百多斤来，我就看着你们打，一鞭子，两鞭子，几十鞭子。马英看着看着，觉得眼前一发黑，昏昏迷迷，什么也不懂了。也不知过了有多半天，当他明白过来的时候，觉着脸上冰凉，他睁眼一瞅，自己躺在水泥地上，在身边除了水就是鲜血，就见那鬼子哩啦哇啦翻了一顿，这两个特务把马英架着，架到影壁墙，往地下一推，站起来个。那小个的萧阳跟着奔过去，我跟着去。他好像不是受刑，还好像逛市场一样，满不在乎，跟这俩特务就走了。马英趴在地下，这时候他不叫他疼痛，就叫他气冲两肋，气得浑身嘟嘟嘟嘟嘟嘟一个劲就哆嗦，咬的牙是嘎嘎山响。鬼子，你等着吧！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听前面咔咔咔有皮鞋的声。马英顺声音一抬头，从前院走进了一个警察，这家还是当官的，大盖帽子，黑色一身警服，肩头上一个杠发花，闪闪的放光。这人个儿不高，长得白胖白胖，肉眼袍的小眼睛，但是五官很端正。马英一眼就看出来啊，郑敬之。他马上想到这个郑敬之是个老革命啊，他也曾经参加县委会的工作，在我多次进城办事的时候常遇上他。哎呀，闹了半天，他当了可耻的叛徒，他当了鬼子的帮凶，当了黑狗子。马英心里都想着，郑敬之也看见他了，四目相碰，互相都吃惊。郑敬之看马英带着愤怒的眼睛瞅着自己，他把手轻轻的一摆，马英，你看这什么意思？就见郑敬之扬着脖奔法厅走去了。时间不大，那萧阳蹦蹦哒哒回来了。马英觉着纳闷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挨打了没？没有。怎么鬼子没打你？哎呀，谢天谢地，我还得感谢那个白胖子警官呢，刚拿绳把我拴上，他进去了，不知道跟那日本子嘀咕了几句什么，那日本子说滚蛋滚蛋的，就这么把我放出来了。哦，这什么意思？他正想着，又听见脚步的声音，在前院压了一个老太太，后边跟这个小个的警察拎着盒子炮。这老太太发髻蓬松，满脸是血，一开始马英没瞅出是谁，等离得近了，马英一瞅，啊，母亲娘。他这一叫娘，老太太身子一动，也看见了马英。英子，我的儿。娘儿两个当时就抱在一起上放声痛哭，把周围的人全闹愣了，压着马大娘那个小警察拿着盒子炮，哎哎，撒手撒手，不许哭，跟着马里走。谁说也不行。马大娘心里说话，英子，
娘怎么惦记你？虽然隔的日子不多，就像上隔了几十年呢、啊。今天见着自己的亲骨肉，怎么能舍得撒手呢？马英这阵也是这个心情，怎么盼望自个儿的娘啊？没想到今儿在法庭外相遇。
正在这时候，那胖警官郑敬之在法庭里面出来，他一看面前这个情况，断喝了一声：“怎么回事？该死的老婆子！你不交出你的亲儿子，你难道还要害别人吗？”
这一嗓子好像针扎着马大娘的心呀，大娘的心一震。
对呀，这是什么地方？
他们正在想方设法抓我的儿子，我要这么做不就把我儿暴露出来了吗？对，我怎么能这么办？我不老糊涂了吗？
想到这儿，他迅速地把手撒开。
先生，我认错人了，你不是我儿，你不是我儿。
说着话转身往法庭里就走。郑敬之迈步到了马英的前边，用手一指：“都押回去。”警察们七手八脚把马英他们十二个人又押回那个小看守所。门关上以后，马英坐在地下，脚着后脊背跟火烧的一样难受。肖阳把自个儿的棉袄脱下来垫到马英的背上，马英这只就觉得昏昏沉沉的，好像在无里雾中，脑袋在转个想这些事儿。
我娘是我娘吗？怎么见着面一转眼就分开了？这是真的还是做梦啊？
郑敬之
打了叛徒，呵，他为什么给萧阳求情？为什么刚才说那样的话？他认识我，他为什么不在鬼子面前告密？只要他嘴唇一动，我就完了。可啊，难道说他？马英刚想往下讲，马上警惕性上来了。
哦，不能胡思乱想，不能对任何敌人抱有侥幸。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以前，他就是敌人。